我的育儿文献综述，外国语言文化学院，汪俊。自从当了妈以后，深感责任之重大，于是乎育儿公众号收藏了一大批，心灵鸡汤鸡血文看了一大堆，微信妈妈群加了 N 个，即使不是妈妈群，只要有一人开启了育儿的话题，就可以成功的把这个群转变成育儿群。学霸的父母请教了一个又一个，这股子好学的劲头比我高三都厉害。昨晚躺在床上仔细捋捋，发现我所学习的文章和对话基本分为以下三大类。第一类，佛系鸡汤。这类文章的主要观点是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我们需要发现孩子的与众不同，不要太约束孩子，不要把孩子塑造成别人家的孩子，只要耐心等待，慢慢来，花一定会开，蜗牛一定能爬到终点。哇哇哇，这类文章简直说了我这个懒妈妈的心坎里，有没有？这样的文章我最爱读，千遍那个万遍读不厌倦，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，只觉得心头热乎乎。为啥爱读？因为操作性低，甚至不用操作，基本属于躺赢。每每看完这些文章，我都觉得明月入怀，神清气爽，看自己的孩子如同看一只可以让我躺着赚钱的潜力股，全家都笼罩在一片朗朗月华之下。甚至于我还用这种理论反忽悠过某课外培训机构的老师呢。某次某培训机构老师想劝我报班，告诉我学习是有黄金时期的，不把握少儿的黄金时期，长大后就学不会了，就会被社会淘汰。我立刻先熬高汤劝他，永远不要觉得为时太晚，永远要遵循自己的兴趣，即使如他现在的年龄，有兴趣就去学，有梦想就去追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。那个老师听完我的话之后陷入沉思，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不知道是不是追寻梦想去了。第二类，对症灵药。比如吃什么东西能让孩子记忆力增强，看什么书能让孩子突然开窍，玩什么玩具能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，上什么课外班能进入名校，这种我也比较喜欢，只是常常刹不住车。比如有人说某种奶粉特别有助于智力，我就一次买六罐，可是一罐以后儿子一拒绝再喝，剩下的五罐送给别人三罐，还有两罐只好用来冲我的咖啡，然而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的智力有提高。再比如说某在线编程课口碑好，儿子试听了一次也很喜欢，那就买买买，购买课时越多折扣越大，于是乎买了近100节课，可是儿子上了几次就不想听了。心疼钱的我蒙住摄像头，自己也上了几次课，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此外还有未开封的书，玩过一次的益智玩具，其他网课等等，他们都曾经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啊，如今却变成了衣服上的饭粒子。我知道你要说，还不是因为你有钱，不然怎么会入这么多坑？哎，我要真有矿，还要花钱买教训吗？直接喝养鸡汤养生，让孩子继承矿产多好。我是买不起牛奶和书的人吗？我只是买不起矿。第三类，励志鸡血。这种故事的主人公总能有坚韧不拔之志，持之以恒之力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把丁娃学习和陪娃学习作为自己唯一崇高之事业，孜孜不倦，勇攀高峰。例如美国虎妈、朗朗爸爸，但他们毕竟距离太远，让我心生艳羡，却又觉得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可是一旦在微信群或者同事的闲聊中听到这样的故事，那效果可就不同了。网上的鸡血只是一块鸡血石，是供你欣赏的，身边的鸡血那是会溅到你身上的，立马自己雄赳赳气昂昂，变成一只大公鸡。开学初我跟我们一个同事聊起来同在一年级学习的孩子，因为认识他孩子班上几个牛娃的家长，就转述给他那些孩子都上了哪些课外班，家长在家如何鸡娃。第二天我这位原本佛系的同事就不淡定了，带着闺女年报语数外三科，而且还都在不同的机构， 据说头天晚上在网上查攻略，到凌晨一两点，就为了查出来哪个机构的哪门课上得最好。第二周他告诉我，他孩子分别在学而思、卓越、某私塾上课，我也不淡定了，连忙拉着儿子去做了入学诊断。他说他是被我刺激的，而我又是被他刺激的，所以不怕人识人，就怕人比人，人比人即识人啊。如果你问我上述三种良方最终我选择了哪一种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在这三种模式中不断切换。每当我发现儿子学习不用功，我就开启第三种模式，在虎视眈眈严刑逼学之后，顿感心脏负荷之大，于是切换到第一种模式，在母慈子孝无为而至几天后，惊觉儿子要跑偏，连忙启用第二种模式，在烧钱吃土枉费心机后，忽闻隔壁鸡娃声，于是推到第三档加强档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，相生相克，生生不息。那么时间那么久，对于上述三种理论就没有一点结论吗？结论嘛，那还是有的。第一种情况下的神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，第二种情况下的灵丹妙药都是别人家的药方，第三种情况下的虎妈都是别人家的妈妈，而我这个在三个车道上不停变道的妈妈是不配拥有姓名的。